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如果大家仲记得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嘅题目，上主嘅帐幕在人间，我哋系读到呢一个嘅《使徒行传》十一章当中记述，使徒彼得俾佢嘅同伴，俾一班嘅当时耶路撒冷嘅领袖去质问佢：点解你要同一啲未受割礼嘅人一起坐席？我盼望大家仲记得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今日我哋再读到呢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其实同样嘅问题继续喺教会当中出现。当我哋读第十六章嘅时候，我哋好直接睇到异象喺保罗呢一群嘅基督徒身上出现，圣灵要差遣佢哋去到呢个马其顿，马其顿系讲紧当时欧洲嘅地方，离开当时地缘亚细亚区嘅一个嘅地方，去到更加远嘅地方，去到欧洲嘅地方嚟到去传福音。但系咧，如果当我哋读十六章呢一个故事嘅时候咧，我哋的确咧系要就住咧呢一个嘅使徒行传十五十六章嘅背景咧有啲嘅理解。所以大家有圣经嘅话咧，真大家打开咧，大家好快可以睇得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开始嘅时候咧，呢个好重要嘅早期教会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如果大家打开第十五章嘅时候，你见到耶路撒冷会议，呢一个咧系早期教会可以话咧都未曾算话好承认，但系咧开始咧系有好多个群体出现。而都仍然咧，系以耶路撒冷嘅群体咧，系一个咧，系一个重心，一个核心。而当时耶路撒冷嘅群体最多讨论嘅问题咧，原来佢哋最担心，又最想要去讨论、去澄清嘅问题，就系究竟呢啲未受割礼嘅外邦人可唔可以领受福音？佢哋领受福音或者领受耶稣嘅救恩，究竟同呢一个犹太人系未有分别，系未有等次之分？呢个其实喺早期教会咧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好严重嘅一个冲突，同埋咧一个讨论。咁但系如果上一次大家上个礼拜有翻嚟嘅时候，大家知道彼得喺佢哋当中咧视为咧系吓好重要嘅一位嘅领袖，连彼得自己咧都曾经喺十一章里边咧做过见证。当佢做完见证之后咧，佢嗰班嘅同伴耶路撒冷嘅领袖都感觉呢个系上帝嘅心意，但系的确呢件事原来未曾解决。所以去到第十五章嘅时候，大家见到咧举行咗一次好重要嘅耶路撒冷会议，佢哋差唔多咧系要审问保罗，审问佢究竟凭乜嘢嚟到去将呢个福音传俾呢一班咧未受割礼之人，其实即系意思唔系犹太人嘅意思，即系总之其他人。咁大家都知道喺呢一个嘅会议嘅当中，其实咧系僵持不下。圣经咧嘅记载系讲紧个会议讨论咗好耐好耐，直至到彼得起身去为呢个保罗做见证，同埋咧系为保罗讲说话。呢、这个其实系重复翻我哋上个礼拜睇十一章嘅时候咧，彼得佢自己嗰个见证。如果呢个系上帝嘅心意，人点可以阻挡呢？咁结果耶路撒冷嘅呢一班嘅犹太领袖，佢哋咧都信服咗咧呢一啲嘅讲法。于是乎咧，佢哋不单止冇阻止，并且咧系收咗一封好重要嘅书函，可以话系第一世代最早期教会大公会议嘅一个嘅好重要嘅一个嘅函件，一个嘅好重要嘅一个嘅信仰嘅政策指示，俾保罗同埋佢嘅团队带到去唔同嘅教会，话俾佢哋听，好重要。信仰冇分外邦人同埋犹太人。不过大家如果熟圣经嘅时候，大家知道《使徒行传》去记载呢啲嘅冲突，并唔系喺度就平息嘅，之后仍然都仲有一啲零星嘅冲突，仍然都仲有人唔满意。点解呢个救恩咁易就去到外邦人嗰度？我哋犹太人求咗咁耐，我哋受咁多嘅苦难。上帝将呢个救恩俾犹太人，点解而家咁轻易咧就俾咗外邦人？呢、这个一直咧喺犹太嘅社会里边咧，就算系当时嘅基督徒咧，都好难去接受。但呢个系当时一个咁嘅背景。 当保罗和他的团队预备去到继续他的行程，来到呢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又知道十五章尾尾呢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保罗同一个呢大家都好熟悉的人物马可呢是有拗叫。于是乎呢保罗同他的团队这个巴拿巴分道扬镳，分开了两个队。嗱，即大家，我想大家留意就系喺呢个时候，保罗其实咧系经历紧一个好大嘅冲击。我哋以为，我哋好多时以为咧，当我哋自己咧系跟随上帝蒙召服侍，应该好顺利，应该好蒙祝福。但系保罗正正就经历紧咧一啲好大嘅挑战，好大嘅困难。如果用我哋而家人嘅思想去讲，保罗当时呢係俾佢嘅上级呢係责备。我都冇叫你做呢啲嘢，我哋都冇授权俾你做，你做乜走去呢呢个外邦人嘅当中呢嚟到去传福音。而佢自己嘅团队当日去帮助保罗建立佢嘅信仰，然之后去传福音佢嘅好重要嘅一个拍档巴拿巴。喺呢个时候都同佢有意见嘅相反，因为保罗觉得呢个马可太过官仔骨骨啦，因为好有钱，认为咧佢埋得苦，认为咧佢好多嘅拣择喺呢个以往嘅嗰个嘅传福音嘅过程当中咧，佢唔系好合作。于是乎咧，保罗话我唔再带你去啦。竟然巴拿巴呢个时候唔单止唔帮保罗，唔单止唔帮。仲话俾佢听，唔紧要啊，你唔带佢去，咁我同佢两个去第度，你又你去。嗱喺个处境，我想大家睇清楚一个情况就系、是，当我哋今日去讲异象，今日去睇呢一个嘅保罗见到马其顿异象，愿意去到欧洲嘅地方嚟传福音嘅时候，我哋一定好佩服保罗，觉得佢咧吓真系好有信心，然之后去做传福音嘅工作。但如果大家睇体会多啲嘅时候，知道保罗当时带住嗰份嘅心情，其实系一个好困苦、好疑惑嘅心情。如果我系佢，事实上我都经历过某程度上，当然冇保罗咁大挑战，但我都经历过一啲咁嘅挑战。究竟上帝你想点啊？咁，我仲记得我自己当年去读神学嘅时候，其实都有好多嘅挑战。自己做咗好多年工作，好安稳。其实唔需要点样去转变，可能都好好嘅，可以去退休。但系当呢份嘅所谓异象嚟到个心嘅时候，想去接受训练，想去读神学嘅时候，其实我经历咗好多嘅挫折。前后咧经历咗超过20年嘅时间咧嚟挣扎，最后都读咗啦。但系读神学之前咧，我想同大家讲，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咧新嚟咧都唔知道，我读神学之前入学之前嗰一个月。无啦啦入咗医院要做眼嘅手术，咁我真系问上帝：喂，发生咩事啊？因为我谂作为基督徒，我哋好多时都会问吓、啊，有一个异象嚟到个心嗰度，我确认咗呢个异象，我就去做。而喺做嘅过程嘅时候，有时我哋唔多唔少都会有咁嘅祈祷，就系、是、主，如果咧你愿意就俾我行啦，如果你认为唔好嘅话咧就拦咗我啦。嗰时我真系喺度谂啊，上帝咪藉住一个眼嘅手术去拦咗紧我？喂！你其实都唔好啱使噶啦，即系你不如翻翻做工算啦咁。其实嗰阵时好多弟兄姊妹都咁劝我，你做工收入都唔错啊，咁你做乜走去？唔单止唔奉献啊，你冇咗冇钱奉献啊嘛，你读神学系咪？仲要问教会攞钱啊？点解要咁做咧？咁啊，当时个心情咧都系好忐忑嘅，好忐忑嘅。啊，点解咧？点解要喺我喺读神学之前入学之前嗰一个月？其实唔够一个月啦。我记得系咧系14、15号嘅时候入医院去做手术嘅。喺去到月尾嘅时候，20几号咧就要搬入去宿舍。喺整整嘅呢两个礼拜里面，我自己喺度计算，都勉强都仲系可以嘅。因为咧入去做手术嘅话咧，我自己嘅经验咧住一晚嘅啫，就会可以出院噶啦。咁但系熟悉我嘅弟兄姊妹都知道，当年我嗰个经历就系一个几困苦嘅经历嚟嘅。因为当我嗰一次做手术嘅时候，系一般做手术一晚就可以出院，但唔知点解嗰一次个手术咧，手术顺利完成。不过手术就失败了。当第二朝早我见医生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他告诉我你的伤口埋不到。好奇妙，我是眼压高， 俗称嘅青光眼，系要喺眼睛嘅呢个国防嘅地方重新通一通佢，把一条管落去，让到嗰啲嘅眼压嘅水能够可以流翻出嚟，但又唔可以流走，要翻入只眼里边。喺个过程里边话真系好奇妙，大家听完都觉得好奇妙，即系上帝嘅工作系咁奇妙。太多唔得，太少唔得，就系因为我喺呢个压力嘅处理嘅过程当中，只眼咧失咗效，所以咧只眼咧就会受伤。如果唔去医治嘅话咧，系会失明。所以呢次已经第二次手术嚟噶啦，第二次手术嚟。以往嘅经验就系好快啫，一晚做完之后，第二日出去咧，然之后翻屋企休息一两个礼拜咧，就冇乜嘢嘅。人哋都唔觉你做过手术咁样。但系嗰一次做完手术之后，医生竟然话俾我听，第二日话俾我听，你只眼嘅嗰个嘅伤口埋唔到，啲水系咁流。嗱，如果咁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咧，咁啊倒翻转啦，就唔系眼压高，就眼压过低，都系会盲嘅。哇，吓死嘅，真系俾佢吓死。咁要点做咧？就唯有咧就喺外边加压力，用啲好多嘅棉花咧压住只眼，等嗰个伤口咧系可以咧系希望能够好翻。所以每一朝早咧，等医生嚟睇，拎开嗰啲嘅棉花，然之后去验只眼嘅过程里边，就好似咧等佢宣判咁，究竟得唔得咧咁样？第二日唔得，第三日唔得，第四日唔得，第四日唔得嘅时候，个心已经好猛啊！因为自己喺度倒数紧，我要搬屋啦，我要入宿舍啦，然之后要开学啦。于是乎，我真系问紧上帝：喂，你系咪想我退学唔读住咧？咁讲真。到一个人四十几岁呢，去做咗咁大嘅转变呢，老实讲呢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所以佢打退堂鼓呢，我都好乐意嘅其实。所以喺嗰个时候真系想有啲藉口呢，咁就算囉，系咪？我又唔系唔做。我都回应咗你嘅呼召啦。虽然呢等咗成十几廿年呢先至真系回应。咁但系结果系咁嘅时候，咁就算我真系打退堂鼓嘅时候都好大条理由啊，系咪？好奇妙，去到第四日嘅时候，医生竟然同我讲：，喂，做多次手术啊！吓都吓死啊！我唔喺度同大家再去讲咧，做手术嗰种嘅恐怖啦，眼内手术系好恐怖嘅，要做多一次手术。咁我自己喺度问：，究竟做多呢次手术会唔会结果都系咁嘅咧？咁医生我解释好好嘅，佢就话咧，我会帮你连多条线，连多条线吓，等嗰个嘅伤口咧可以即系整埋佢。不过咧，佢话都有个危险嘅。就係連咗呢條線，若然咧整得太埋，結果咧啲水又出唔到嚟咧，咁又麻煩噶啦咁。唉，弟兄姊妹，嗰一次係一件好難過嘅經歷，捉咗喺醫院做住咗八日，一個好簡單嘅手術，住咗八日，喺八日裏邊乜都做唔到，只能夠喺醫院裏邊著急。當我翻出嚟嘅時候，就已經係要搬入宿舍，然之後已經要去選科。然之后已经要开始上堂，喺头一个月上堂，我系睇唔到白板嘅，我系唔知啲老师写紧啲咩嘢嘅吓。不过感谢主，身边有好多弟兄姊妹，有好多同学咧去帮助我吓，佢哋都劲老，因为嗰阵时我系成班最老嗰个嚟嘅。嗱，呢啲嘅经历好奇妙啊！当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嘅时候，我哋话我哋回应上帝嘅呼召。我哋见到喺佢喺我哋心中俾一啲异象我哋。我哋满满以为我哋跟随嘅时候一定系一帆风顺顺利，因为上帝系你嘅心意㗎嘛。嗱，刚才我哋睇呢一个使徒行传，我哋见得到。保罗其实喺佢中年嘅年纪嘅时候转变一个好大嘅转变。佢原本系反对基督。但系佢皈依咗上帝。佢回应咗耶稣嘅嗰个呼召，努力去做全福音嘅工作，但一直以嚟，佢其实都唔系好得到耶路撒冷嘅呢班嘅犹太嘅信徒咧嚟到去信任，因为始终佢曾经系佢嘅敌人，并且佢将福音传到好远嘅地方，一啲耶路撒冷信徒完全唔能够理解嘅地方，甚至觉得呢一班人佢所传福音嘅一班对象系呢班耶路撒冷信徒佢哋所讨厌嘅对象。呢一班系一班咧背景。是包括咗有呢个罗马人在内，呢班人都系佢哋讨厌，佢哋认为呢班人系好多罪污喺身上边，唔能够咧同佢哋咧呢一群一早被上帝选定，要得着上帝应许嘅呢一班嘅民族咧嚟到相提并论，于是乎咧呢班人对保罗嘅工作一直都抱有怀疑同埋拒绝。 保罗收到异象之后，他面对着的是一个这样的冲击，是被批评、被指责、不被信任，甚至跟他最好的拍档都在这个时候跟他分道扬镳。跟着他自己继续在亚细亚地区来到传福音。如果今天读到今天十六章的时候，大家见到开始的时候，就是讲他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竟然圣灵禁止他在那里讲道。他转了地方，他继续在那里宣扬，圣灵继续禁止他去讲道。虽然圣经没有很详细讲紧圣灵怎样禁止，但我相信当中他充满着很多的不平安，他充满着很多内心的一个挑战和矛盾。他知道他自己没办法可以去宣讲，他知道他要静下来去祈祷去寻求。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见得到圣灵再一次在保罗的心里面去工作，透过马其顿这个这么简单的异象，他说他梦见到一个的，他看见一个的马其顿人向他呼吁，请你来，请你来马其顿这个地方，欧洲，其实马其顿是欧洲，欧洲这个地方，来跟我们讲福音。于是保罗就起行去这个地方来到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在整个十六章讲了三个故事，就是讲保罗怎样开始在马其顿传福音的工作。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留意一件事，大家再一次留意保罗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异象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动力了，但是当他去实践的时候，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我相信在保罗的身边，他一班的团队当体会到保罗是这么有信心跟随保罗一起离开亚细亚地区，去了更加远更加不熟悉的地方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当然有很多的挣扎，就好像我当年突然间放低二十几年工作要去读神学一样，有很多不知之数，很多挣扎。但另一方面一定很大信心，因为相信我自己既然这样来到回应紧上帝的呼召，这么有决心来到做上帝要我做的工作，我应该可以做得好的，上帝一定会帮我的。但大家请留意，今天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大家读的时候可能读得很简单，因为文字很简单的技术。保罗去了哪里做报道会？今天如果有一位这么有声望、这么有上帝恩典的一个传道人，说他要来到香港这个地方开报道会，我相信有很多人为他做预备。大家都要预备了，出年我们有庞大的报道会，是香港呢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的报道会，不只是传道卫理会，是全国基督教，在出年是一个报道年。当做这些报道会有很多的准备，很多人的来临，很多人的参加，很多人的祷告，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大家发觉有件事，当我讲到这么大的时候，保罗有那么多的异象，有那么多的信心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欧洲的地方，大家发现保罗竟然是去海边，竟然只是去到海边跟什么人去讲第一篇的讲道，第一个的露天的报道工作，几个妇女。大家读的时候可能就不觉得有什么东西，但如果大家细心想一想，如果你是跟着保罗来到去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定有一种突然间即是冷了下来。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准备的，啲人又不识的，都不知道去哪里好。只是听闻在每朝早就在海边呢有几个人在那里祈祷，就试下去那里撞下彩。于是乎就去了那里来到去做了第一个的露天报道会。就有几个妇女去听保罗来到去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当然好重要，一个大家都好熟悉的名字吕底亚在当中信了耶稣。但是大家留意圣经都写得好可爱的，他将这个功劳某程度都归给保罗，但是更加大的功劳不在保罗身上，是讲紧吕底亚本来就信耶稣的，他一路就在那里祈祷。而且当时因为圣灵感动吕底亚，所以吕底亚愿意听保罗的说话，然之后就在保罗的面前真正决志信主。当然大家今天讲的时候你就觉得都不错啦，去到那个地方里面有一个人呢来到去信了耶稣。 其實我相信在保羅自己的內心裏面都很大的挑戰，竟然這麼長途跋涉去到這個地方來到去工作，而一開始的時候只不過是幾個婦女，我真的強調幾個婦女，特別在當時在他們的心目中男人才重要一點，但他沒有接觸到男人，就是幾個婦女。然後當然這個女底亞，如果大家在當中描述的時候，聖經又很特別地描述他去賣紫色布的，大家知道賣紫色布呢，即是今天賣名牌的名牌時裝的意思，因為紫色布是最貴的布，只有有錢人貴族才穿得起，即是說這個是一個成功的行商的婦女。不過大家又要想一下，在猶太人的心目中，一個成功的行商婦女是什麼人？猶太人是很不接受的。成功的行商男人就沒問題，成功的行商的女人，又有錢又成功的女人，雖然她不是猶太人，她是一個外邦人，但我想猶太人一定會很擔心，這個是什麼女人來的。所以其實保羅在整個這個行程、整個工作上的挑戰，牧師想強調給大家知道，一點都不簡單，一點都不容易。我相信如果給保羅或者他的同行的這個團隊去選，他寧願選十個普通的男人，在當時在報道會當中呢決志信耶穌。這個就是上帝的工作那份的奇妙，那份的奇妙。但如果大家讀下去，如果今晚大家回去看聖經的時候，我建議大家繼續看埋十六章保羅其他那兩個故事，同樣在這個地方繼續發生的兩個故事。保羅將這個福音傳了給女底亞之後，保羅跟住到了第二天都不知道有什麼好做，跟住那個描述就是保羅回去那個海邊，即是說剛剛他在那裡讓女底亞信耶穌的那個海邊，去回那裡繼續呢去對那班的婦女呢來到去講述耶穌。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呢被魔鬼上了身，被所謂伏魔，被魔鬼上了身的一個的女的奴隸、女的奴仆，在當中呢都一起聽這個保羅來到去講道。這個被魔鬼伏了的一個的女士，當時呢在大叫大嗌，她的大叫大嗌其實不是破壞保羅的，但是保羅呢忍不住叫她收聲。然後保羅知道魔鬼在她身上，於是乎呢保羅就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叫你離開。於是魔鬼離開了這個女人。當離開了的時候，這個故事大家應該很熟悉的，當離開了的時候，這個的女仆原來她的主人就是靠這個女人，因為呢佢係魔鬼喺佢身上邊，讓佢有一啲嘅異能，於是乎咧係賺大錢。當呢個魔鬼離開咗呢個女人嘅時候，呢個仆人再冇用啦。佢嘅主人就竟然向當地嘅羅馬政府投訴，就話保羅喺個地方破壞社會秩序，即係今日嘅所謂破壞國家經濟，好大罪啊！其實，於是乎，羅馬政府就將保羅拘禁。嗱，我想俾大家睇到呢一位保羅同埋佢個團隊長途跋涉，離開咗佢哋原有亞細亞區嘅工作，那個工作本來做得唔錯。然之後佢哋話佢哋回應上帝喺佢哋身上嘅異象，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嚟到去工作，滿帶有信心。但去到嘅時候，其實原來唔係好似你同我諗得咁順利。並且有很大的挫折，並且保羅第一次是被拉入監裏面坐監，這個大家很清楚、很出名的。拉了入監之後發生什麼事呢？這個就很奇妙的神蹟了，半夜的時候呢聖靈降臨，來的時候呢所有的獄門大開，獄卒見到獄門大開的時候就說死了，一個這麼重要的囚犯呢梗係走咗啦！呢班肉卒竟然蠢到咧，就預備自殺。保羅喺呢個時候就出嚟喝止佢哋，唔使擔心，我哋冇走到。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一個咁嘅處境。喺呢個時候，呢一班肉卒就靜心落嚟，去理解究竟保羅係咩人。保羅就住呢個咁嘅機會，向呢班肉卒傳揚耶穌。 呢班肉卒信咗主，并且一家都信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呢一句嘅金句就喺度出现，好奇妙。保罗冇谂过，我相信佢冇谂过，亦都冇预备到，亦都预备唔到去到呢一个新嘅地方，咁远咁陌生嘅地方，佢嘅异象带俾佢嘅一个咁样嘅一个嘅经历。呢个经历，我相信对佢日后嘅工作好重要。虽然当时可以话佢嘅收获唔大，一啲都唔大，甚至可以话咧，系对佢一啲嘅吓同行嘅嗰个团队嚟讲咧，甚至一啲嘅打击。但系的确，上帝就系咁奇妙，因为佢嘅异象摆喺我哋喺心里面嘅时候，有时就系要让我哋去工作啫。喺个工作嘅过程当中，我哋未必真系未必会一帆风顺。所以今日当我哋去讲异象，今日我哋讲我哋要为主嚟到去工作嘅时候，我哋并唔系喺度祈求紧，或者喺度妄想紧所有嘅嘢就一定一帆风顺。甚至当我哋话我哋系做紧一啲我哋觉得正确，我哋系将福音传俾人，去俾到有需要嘅人，但系原来有时同样同我哋一样有同样信仰嘅人，有时都有唔同嘅睇法，甚至呢是会攻击我们添。这些是很多时令到我们更加心痛。我们同样都是信耶稣。但有时我们就是会因为我们对事物上的不理解，对事物上的有不同的那个的领受，我们就会呢有这些内心的冲击。孔子讲得好。孔子在《论语行政篇》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学而思则罔，思而不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是讲紧妄为的意思，即是为了当我们学识一些东西，我们认识这个的信仰，但我们不去思想，不去想想究竟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时候，我们是会妄为。同样，思而不学则殆，你只是坐在那里想，但你不去追求，你又不去学习，殆就是死，为什么就是危险危殆。在这个的5月1号我们踏入了5月这个的日子，下个礼拜呢就是这个母亲节，也都是教会的基督化家庭主日。这个月份可以说是教会应该特别来到去关心家庭的月份。在4月的时候，天主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我相信又不是太多弟兄姊妹会留意得到。这个我们叫做宗座的劝谕，宗座劝谕。这个宗座劝谕呢，其实是必须是由教宗亲自来到去签发，颁布给所有天主教属下的组织和团体，让他们来到去遵守。不过今次这个宗座劝谕呢，里面就没有任何呢天主教的新的所谓宗座的法例规定去改变，没有，纯粹一个劝谕。这个劝谕呢，我相信大家如果很细心很细心去留意过去四月份四月中之后的一些的新闻呢，或者你会有稍稍有留意到。因为有一些的新闻呢有引述到这个的内容，是讲紧咧教宗劝谕咧所有嘅牧区、所有嘅教堂、所有嘅天主教嘅组织，要对不同处境嘅家庭咧，要带住最大嘅爱同怜悯嚟到去接纳佢哋。嗱，呢句说话大家听完冇乜嘢嘅，系咪吓？对不同嘅家庭系带住最大嘅爱同埋怜悯去接纳佢哋，但系呢句说话竟然咧，原来当教宗在四月头发出这个的宗座劝谕的时候，这个宗座劝谕大家想去找的话，是四月24号就在这个公教部登了出来，登了那个 summary， 就是那个的撮要，因为很厚的那本书。因为很多人很不开心，因为他满以为宗座劝谕在这个时候要出 欢迎五月这个家庭月的时候，正正就是想提出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回去原本。我们的家庭不可以好像现在这样那么多的迷失。但原来教宗在这个时候反而倒回转讲，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回去原本，我们要放宽一点。因为我们要体会今天家庭面对的不同挑战。讲了这么久，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教宗想讲什么。他讲什么呢？就是讲紧教会要对那些离婚、再婚、单亲，甚至呢欧洲现在所谓有一些单性家庭的那种的关爱，那种的体谅。教宗没有说接纳他们，即是他没有说呢我完全接纳，他没有这么讲。如果他这么讲的话，其实就已经改变了天主教多年以来執行緊呢一個對於離婚或者再婚的一些的睇法。對，而家佢未改變，但問題佢勸喻各個嘅教會，天主教會屬下嘅單位，對於呢個家庭面對嘅困難同埋處境，應該以最大嘅憐憫，好似耶穌一樣嚟到去體諒、體會、接納佢哋。在整份文件最后令到我很感动的一句说话，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不知道大家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那个领受是什么东西。但是在天主教的传统，领圣餐是一个比起基督教更加严谨、更加重视的一个的圣礼礼仪。当然我们都很严谨，我们都很重视。但是天主教大家知道它重视得很紧要。於是乎他会订立了很多的规定，让有很多人是不可以领圣餐。很多时候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都有少少想返，好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未施割礼的人不配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少少类似这样的处境。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领圣餐呢？没办告解的人咯。但那些一次而已。有啲咩人可唔可以领圣餐呢？离婚嘅人、再婚嘅人，呢啲人原来系一世唔可以领圣餐。又或者佢冇喺教会举行过结婚圣事嘅人，即系你结咗婚，法律承认都好，而你冇喺教会咧举行呢一个嘅婚礼圣事咧，如果司铎知道咧，你都唔可以领圣餐。当然啦，你话你唔知咁冇办法啦，咁多人吓嘛，即系的确呢个佢都系难嘅，但系问题呢个系佢嘅规定。但喺今次嘅呢个宗座劝谕里边，喺佢哋最尾嘅部分，教宗就用咗一句好直接但有隐晦嘅说话，去解除呢一个束缚。佢话乜嘢咧？佢话呢一个嘅圣餐。不是对于那班圣洁的人一个的奖赏，而是对软弱人一个的安慰。我再讲多次，他说这个的圣餐，这个圣餐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圣餐，不是对一班圣洁的人的一个的奖赏，反而是对一班软弱的人一个的安慰。用让我讲就是，其实教宗这个看法很简单，就是我们整个信仰并不是去招聚那些圣洁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对那些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人的一个奖赏，相反整个信仰是招聚那些软弱的人，是觉得自己不济的人，有困难的人，陷在一些很艰难处境的人，整个信仰对他们是机会，是安慰。当今日我们有我们一份的信仰，我们有不同的意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的确是会遇到一些的挫折冲击，令到我们觉得究竟上帝你是不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处境都好，我真的相信一样东西，我们整个信仰不是用顺利和逆境来到去做行动。对顺利者我们容易骄傲，反为对逆境者，我们才看得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份的宝贵。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支取上帝的帮助。在异象当中实践的过程有困难，只不过是表白了上帝愿意在当中帮助。盼望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要去实践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当你遇到困难，或者当你遇到有困难的肢体的时候，请你记得今天宗座劝谕的这番说话。圣餐不是给那些圣洁的人的一个奖励，相反是对软弱者的一个的安慰和帮助。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一个的帮助和安慰，也都盼望一阵间大家领圣餐的时候，这份的安慰和帮助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我们同心祈祷。亲爱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很多时候向你求你将异象赐过给教会，将异象赐过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怎样来到去行走，怎样来到为你来工作。但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我们回应你的异象，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挣扎，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困难，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逆境。主啊，但是求你给我们有这份的信心，也都求你给这份的应许坚固我们的内心，好使我们知道当我们遇到逆境或者遇到艰难的时候，这个正正是主你要安慰帮助我们的时候，显露你和我们亲密关系的时候。主啊，你感谢你，更加求主你帮助我们，一时间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你的面前好亲近地领受主你自己这一份安慰和帮助。我们今天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